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作者俄罗斯帕斯吉尔纳克，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点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59集，九。据说游击队队员们的亲人们所在的大车距离湖湾只有两个昼夜的车程，游击队队员们已经准备好了和亲人们团聚，随后立刻拔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去看帕姆菲尔·帕雷赫，医生瞧见他正手里拎个斧头在帐篷门口站着，帐篷前面堆满了他砍下来的小桦树。帕姆菲尔还没有将树干上的枝丫砍下来，有倒在原地的已经折断了的枝子插入了潮湿的土地，有的被他拖过来堆在了一起，树干上还有很多有着弹性的枝丫，颤颤悠悠地碰不着地，相互之间也不紧挨在一起。他们就好像是很多双手把砍他们下来的帕姆菲尔给拦了下来，郁郁葱葱的绿枝全都挡在了他和帐篷之间的路上。我这是为尊贵的客人准备的，帕姆菲尔在对医生说明着他砍树干的理由。帐篷简直太矮了，实在不能让我老婆和孩子住，我想支几根柱子上去，然后我就砍了这些。帕姆菲尔，你这是白耽误功夫，他们是不会同意你的家人和你一起住在帐篷里的。你有见过女人和孩子住在营地里的吗？他们一般都会将林子边上的大车作为临时的栖息地，当有时间的时候就和他们聚一聚。把家眷放到军营帐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我却不是因为这个而过来的。我是听人说你越来越瘦，不怎么吃饭也不怎么睡觉，是吗？不过看上去你的气色还可以嘛，就是胡子有点长了。帕姆菲尔身子强壮，黑色的头发永远都显得那么乱糟糟的，胡茬满脸都是，额头全都是疙瘩，猛然一瞅就好像是两个额头一样，额骨又宽又厚，就好像是一个铁环紧紧地扣在了太阳穴上，这让帕姆菲尔看起来分外的凶恶狠毒，就好像永远都斜着眼睛瞅人。在革命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担心和1905年革命那次一模一样，只是上层知识分子在历史长河中发起的一个很简短的事件，无法渗透到下层中去，不能在他们那里结出果实，于是就努力对人们宣传革命，发动大众。在革命最开始的时候，就如同士兵帕姆菲尔这类人，几乎都不用怎么去煽动，就会对那些知识分子、老爷和军官仇深似海，成为狂热左派知识分子的无形的瑰宝，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他们这些人的残忍无情被视为阶级意识的启蒙，他们粗鲁的行径被作为无产阶级那刚毅与革命天性的楷模。帕姆菲尔因此而出了名，游击队的各个领导者们都非常器重他。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却感觉这个冰冷阴暗、孤独怪癖的大力士是一个完全畸形的变态，因为他永远都冷漠无情、枯燥无聊，完全吸引不了他和他周围的一切。
咱们进帐篷里面坐吧，
帕姆菲尔对医生说。
不进去了，反正我也钻不进去，外面聊更好一些。
好啊，随您。虽然确实挺像个狗洞，咱们就坐在这堆树干上聊聊吧。
于是他们便在那些摇来摇去的桦树干上坐了下来。
别人都说故事讲完挺容易，可是我的故事一句两句是说不尽的，给我三年也说不尽，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讲。那我就说说吧，那时候我和我老婆都年轻，一起过日子，她打理家，我去地里做活，日子过得还行，有了自己的小孩。我被抓去服役，被迫上了战场，哎，就这样上了前线。对于战争我有什么好对你讲的，你知道的，军医同志，革命开始了我才明白过味儿来，睁开了眼睛。
敌人并非是德国人，而是自己人。士兵是为了世界革命的，放下我们的刺刀，回到家朝着资本家进攻，之类云云的，这些你都是知道的，军医同志。内战兴起，我便加入到了游击队之中，这里我就不再长篇大论的讲了，要是说的话也没有个头。现如今不知道经历了多久的时间，我又瞧见了什么？他这个蛔虫，从俄国的前线巴斯特洛夫波尔的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全部撤离，而与此同时也撤离了奥伦堡的哥萨克兵团。难道我这都看不出来吗？我又不是个3岁的娃娃，难道说我就没有在军队里干过？我们面对的状况糟透了，这个坯子想做什么？他是想利用这些人攻击我们，他是想将我们整个都围住。如今我的老婆孩子全在我这儿，要是哪一天他得胜了，他们还能逃脱得了吗？他哪里晓得他们都是无辜的，跟我的事情完全不挨边。他可不管这些，他会为了我而将我的老婆捆起来毒打他，因为我而折磨我的孩子，将他们的肋骨打断。你怎么还能安心吃你的饭睡你的觉啊？即便你是铁做的也受不了这个的，这会得了神经病的啊。帕姆菲尔，你可太让我奇怪了，我实在是不理解你。你这么多年没有和你的家人在一起，没有一丁点他们的消息，你也没觉得有什么难受的，可是现在就快要见面了，你不但不开心，反倒替他们哀悼起来。那是之前，但这个可是现在了，早已经不同了。挨千刀的白军狗腿子想要打垮我们，我讲的可不是我自己，我反正都是要入土的了，免不得去走那条该走的路，但是我却不能将我的亲人们也一并送到那个世界去啊。他们陷入魔爪之中，会被他们折磨致死的。哦，鬼就是出自于这个地方吧？听人说你天天见到鬼。算了，医生，我没有把全部的事情告诉你，最主要的东西我都还没有对你说，我就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你，你别再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全都告诉你。我杀过很多人，就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的手上满是老爷、军官，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什么人的鲜血，多少个人、什么名字，我全都不记得了，往事如烟般消散了，可是有一个小伙子，我却总是忘不了他。我杀了他，我始终忘不掉。我为什么会杀了他呢？是因为他让我哈哈大笑，都快笑死了。我一时昏了头，边笑着边朝他开了一枪，没有任何理由。那是在二月革命，克伦斯基还在当政的期间，我们发动过叛乱。事情出现在火车站附近，他们派过来一个煽动家，是个毛头小子，他动员我们去进攻，直到战争取得最终的胜利。来了个士官生劝我们克制，那个时候他的口号是战斗到最后胜利，他一边喊口号一边跳到了一个消防水桶上面，消防水桶就位于车站那里，他跑到了水桶上面，原本是想站得稍微高一些，从而引导人们去加入到战斗的队列当中。但是啊，水桶盖突然翻了个个，他一下子就掉进了水桶里，搞得身上全是水。哎呀，真是把人笑死了，我肚子都笑得生疼，笑得都快背过气去了。我手里还拿着枪，瞄准了他一下，就把他打死了。我也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开枪，就是像是有人故意碰到了我的手一样。我后来啊，经常看见的就是这个鬼，心里做梦总是会梦见那个车站，当时感觉挺好笑的，可是现在呢，却真的是很后悔啊。是在美柳子耶沃镇的比留奇车站，我不记得了，和吉布申诺村的人一起发动的叛乱吧，我也不记得了。东线西线是哪条战线？是不是西线？好像就是西线，应该是，我不记得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
第十二章，沾满白糖的花楸树。一，游击队的家属们拉着自己的孩子和行李，已经随着游击队的大车赶了很久的路。在他们的后面是一大群牲口，主要都是奶牛，差不多有几千头。自从游击队员们的妻子来到了军营里以后，这里便出现了一个新面孔。她是一个士兵的妻子，名叫兹雷达利哈，也称库巴里哈。她是位兽医，还私下里充当着巫婆的角色。她老是戴着一顶扁扁的帽子，穿着件苏格兰皇家射手穿的浅绿色的大衣，这是专门供给英国最高统治者的服装。他非得说服别人相信他的这些衣服是用囚帽和囚服改造过来的，就好像红军将他从科尔木监狱里解救出来，然而他却不晓得高尔查克为什么将他关在了那里一样。这个时候，游击队正好驻扎在一个新的地方，本以为不会在这里很久，一等到周遭的地形排查清楚，找到一个能够稳定居住的地点之后，就迁过去过冬。没想到后来发生了些状况，这便让游击队只好留下来驻扎于此过冬。这个新选的营地和不久前刚刚离开的湖湾一点都不相同，这片树林简直无法通过。位于大陆和营地的一侧是无限延展的密林。部队刚扎营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相对来说有一些空余的时间，他从几个方位企图进入到树林里进行一番考察，可是却最终确定在树林里特别容易迷失。第一次考察，他注意到了两个角落，暗自记下了。现如今，驻扎的地方和森林出口的地方，枯叶都已经离开了树木，就如同一扇门已经打开了，通过树与树之间的空隙望过去，能瞧得很远。在出口的地方有一棵富有风情的花楸树，在所有的这些树中间，它是仅有的一棵还没有落叶的树。它全身都是赤褐色的叶子，它出生在一片泥沼中的一个大土包之上，将枝叶朝向长空，把一束又硬又红的果子擎在这个阴晦的秋天里。小鸟们，比如一身有着朝霞般色彩羽翼的山雀，停在花楸树上，精细地慢慢地啄着最大的果子，再扬起小脑壳，伸长脖子，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它们吞食下去。在小鸟和花楸树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紧密关系，就好像花楸树抵抗了很久，最终看着这些小鸟心生怜悯，就像一位母亲一样解开了衣襟，把乳房让出来给它们。哎，真是拿你们没办法，吃吧吃吧吃吧，吃个够。然后连他自己也笑了起来。密林中还有一个地方更加吸引人，这片高地好像一个尖尖的土缸，一面便是笔直陡峭的悬崖，悬崖下面就好像和上面是不一样的，自有另一番美景，河流或谷地，还有从未有人割过的荒草野地。事实上，下面和上面一样，只不过却是让人眩晕的深渊，脚底下便是从深渊里生长出来的树木，这应该就是山崩所造成的。可是这还不是这座高坡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它还有另外一个地方，那里的四周被陡峭的花岗石团团围住，这些花岗石像史前时代打磨扁平用来砌墙的大石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第一次来到这个高地的时候，敢肯定这四周堆砌出来的石块绝对不是天然造物的结果，而是有着人为的因素存在。这里有可能是古时候人们建造的神庙，是他们举行祭祀与祈祷的所在。十一名密谋谋杀长官的反叛分子和私自酿酒的卫生兵，就是在一个阴冷的早晨被处死在这里的。以死命效忠司令部的特别卫队为核心的20名游击队战士将犯人押解到这里。卫队排成了一个半圆， 将死囚徒围在里面，从背后推搡着他们，把他们挤到了悬崖的边上。死囚徒在那里除去跳崖之外，再无其他任何路可以走。经受长期的严刑拷打逼问，长久的关押以及种种非人的侮辱之后，他们早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他们都一脸胡须，形容枯耗，活脱脱成了一群幽灵，让人恐惧。刚开始审讯的时候便把他们的武器卸下来了，没有人会去想在执行死刑前再对他们进行搜查，因为那样来说实在太过卑劣，是对于将死之人的讥讽嘲弄。与弗多维钦克一起朝前走的是位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也是他的朋友勒扎尼茨基，突然朝着喜沃布留伊开了三枪。勒扎尼茨基因枪法精准而出名，可是却因为他心跳得太厉害，手都在发抖，没有打中。喜沃布留伊顾念着过去的情感，并没有朝他扑过去，也没有下达什么将他提前射死的命令。其实在勒扎尼茨基的左轮手枪里还留有一发子弹，可是因为他太过于激动了，就把这发子弹完全忘记了。因为自己没有将他射中而懊恼，甩手就把枪扔在了石头上。手枪因为与石头碰撞便开了第四枪，恰巧射在了死囚犯帕奇克利亚的腿上。卫生兵帕奇克利亚哎呦一声抱住了腿，倒地不起，痛得尖叫连连。就在他身边的潘夫努金和格拉兹德赫将他搀了起来，架着他的胳膊朝前走，以免被处于混乱之中的其他人一脚踩死，因为除去自己，谁都不晓得身边还有没有其他人了。帕奇克利亚一拐一拐地朝着石坡那边走了过去，所有的死囚犯都被逼到了那一角，他几乎都迈不动那条挨了枪子的腿，一刻不停地叫嚷着。他那凄惨的喊声感染了周围的人，就好像得到了信号一般，全都失去了控制，场面马上骚乱起来，又是喊叫，又是谩骂，又是求饶。一直将黄边学生帽戴在头上的杰廖沙·贾鲁金将帽子摘了下来，跪在地上，和人群一样跪着朝着悬崖边倒退。他对着士兵们磕头，头磕得血流不止，嚎啕大哭，大声嚷着哀求他们：我真的知错了，兄弟们，饶了我这次吧，我再也不这样了，别把我打死，留我条狗命吧，我刚刚开始我的生活，不想死得这么早，我还要再多活些日子呢，我还要再见我妈妈一面，兄弟们，原谅我这一次吧，放过我吧，我想要亲吻你们的脚，帮你们挑水，哎，真是倒霉倒霉，我完蛋了，妈呀。他们之中开始有人在哭，可是不知道是哪个。我亲爱的同志们，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们醒醒吧，咱们在两次战争中一起杀过敌，流过血，为着共同的事业而奋斗过，就当是可怜下我们，放过我们吧，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会用行动证明不会忘本的。你们为什么不理我们啊？都聋掉了？难道都已经没有人性了吗？他们之中有些冲着喜沃布留伊大吼：你这个叛变耶稣的犹大，和你相比，我们又算什么叛徒？你这条狗才是个双面的叛徒呢，就应该让你不得好死。你对着沙皇忠诚，却亲手掐死了合法的沙皇，你岂是效忠于我们，之后又出卖了我们？趁着你还没有出卖你主子之前，去亲他一下吧，你迟早都会叛变的。福尔维钦克虽然知道死期不远，可是却依然面不改色，他抬起头，一头灰白的头发随着风来回摆动，就像一个公社社员对待另外一个公社社员那样，对着勒扎尼茨基大声嚷道，这一嚷所有人都听见了：不要对着他们卑躬屈膝，你对他们抗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帮新走狗，这帮刑房的刽子手是不会听懂你在说什么的，别灰心了，历史终究是会澄清的， 后代人会将政委专制下的粗鲁人和他们的下作勾当一起钉在耻辱柱上。我们死在革命胜利曙光到来的前一刻，精神革命万岁，世界的无政府主义万岁。只有射击手才能搞得清低声的命令。20支枪一起发射，有几乎一半的囚犯被立即击毙，还有些剩下喘着气儿的被再次开枪击毙。男孩子杰廖沙加卢金抽搐的时间比别人都久，可是他最终也不动了。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此播讲完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